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中国的春节第二天，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祈求你。天父，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是你亲自向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说的，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山上向门徒们说的，我们读的经句也是你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真理，你又说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里面。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一同的祈求你，天父，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你让我们讲的人，让我们听的人都受造就。虽然我们耳朵听到的是一样的话语，但是你的圣灵可以把你的话语做成生命的粮，喂养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主，你做成奇妙的事情，当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主，我们今天真的是遇见你了，求你做成这样奇妙的事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请大家继续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哈，把圣经翻到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想到说，马太福音里面有五大段的经文是耶稣吩咐门徒的。那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大使命的时候，他会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来看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那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看起，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叫登山宝训。那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十二节是八福。那我们讲完八福后，从第十七一直到十七节到二十节呢，上回是师妹姐妹给我们讲律法，论律法的争议。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往下讲下去，就会讲到一个具体的律法。所以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看第二十一节，你会说，我们也读了哈，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pattern， 耶稣讲的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就是我们期间读的第一段经文，是神在山上向以色列人讲的时候那一段经文呢也被称为十诫。因为你从那个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十条诫命，那不可杀人呢就是其中的一条诫命，是第六条诫命。所以耶稣引用吩咐古，他说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二十二节是个转折，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读到，比方说你读到二十七节，他也会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怎么怎么样，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读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又有话说，三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三十三、三十八、四十三，所以在这个五章这里面呢，有六个对比训的句型，就是你们听见有话怎么样怎么样，有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怎么怎么样，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我是耶稣，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是转折，先有原来的话，后有转折。那我们知道原来的话是什么，我们刚刚起先读的不可杀人就是十诫了，十诫就是旧约的律法了。那耶稣也讲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那律法和先知呢，我们可以总体来说就是旧约的教导了。那可是耶稣就说，你听说有不可杀人，只是我要怎么样。那耶稣是不是来否定旧约的律法呢？耶稣是不是他来颁布一个新的律法呢？因为他前面讲说八个福气，
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 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八福是不是耶稣颁布的新的律法？旧的律法就过去了，新的律法才使用。那新的律法就是天国里面的律法，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呢？那肯定不是，对吧？因为耶稣自己讲说，莫想我来，在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毁掉律法和先知。他不是来毁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要毁掉，乃是成全。那耶稣解释律法的时候，律法明明讲不可杀人，他后面又指示是转折，那是不是耶稣给旧约的律法带来一个新的解释呢？那原来没有这样解释，他有了一个新的解释呢？那有可能哈，等一下我们仔细看。而且从内容来看的话，耶稣他的解释哈，比那个旧约律法里面规条的解释要高得多，因为他的解释涉及到人的内心。那是不是他一种新的解释呢？而且耶稣也说，在上一堂我们在师妹姐妹也讲的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但是其实你去读，你读那个十诫的时候，也许你前面读到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你还可以还说哦，反正这都是外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或者言语上表现出来的，才违背了神的律法。可是你读到最后一诫的时候，他说不可贪恋，不可贪恋就是涉及到你心里的事情。好了，我看见我邻舍的房子，还好我的邻舍的房子也没有什么气派的，跟我也差不多。我看见他，我现在心里不是太贪恋。可是，假如我的房子是很糟糕哈，我的邻舍房子很漂亮，那个邻舍又是我的发小，我心里就很不自在。哎，凭什么他可以住那样的房子？那他说你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哎，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话，中国人讲的话哈有道理，但是不见得是对哈，是邪恶的。哎，妻子都是人家的漂亮，是不是？孩子都是自己的好。哎，有这样讲嘛哈？那你就是表明说人心里面哎会有贪恋。那旧约的律法里面实际上他已经指到心里去了哈。所以耶稣他并没有给你一个更新的解释，耶稣但是他把那个正确的解释解出来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呢？那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难道耶稣不是给了一种新的解释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释不对，耶稣在给一个解释，但是耶稣并没有给新的解释，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释。他，哎，我解释一下，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呢，他是这样教导的。他说：“好，你人呢，你可以通过遵行律法得到神的救恩，也就是换一句简单的话说，你可以遵行律法进天堂。”得进天堂，进天堂天国的门票是不容易进去的哈。那你遵行律法可以进去，就中国人讲的行善，你就可以进天堂，一样的道理啊。那而且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呢，在旧约里面确确实实也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要讲旧约好了，上回我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时候。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我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他是律法师嘛，那耶稣就问他说：“那律法里面是怎么讲的呢？”那律法师就很懂了，他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是爱人如己。耶稣就跟他说：“你这样行吧，啊。”你这样行就能得永生。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也这样教导，去遵守律法你就可以得永生，遵守律法你就可以进天国。但是事实上法利赛人更厉害一点，他发现他遵守的过程中做不到，他遵守的过程中做不到，可是呢他又要进天堂，他又做不到，又必须经过遵守律法才能进天堂，那怎么办呢？把律法改成框框条条，
改成外面可以遵守，人看起来不错的，挺好的，那我就可以进去。所以法律上的守安息日的时候，他就规定说，哎，安息日那一天，你比方说你焚针，你不能焚多少下，你走路不要走多少远。律法是这个意思嘛？但是法利赛人就理解，把它简单化、规条化，这样他在外表上遵行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遵行了律法。他没有想到这个律法是神颁布的哈，他不是人来颁布的。如果人来颁布的，这个律法由他说了算，那完全可以由他来决定律法的好坏。所以耶稣当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你把外面的做好了，什么呢？比方说他讲了一个例子，你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他做到了，在外表上的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那律法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他愿这个外在的规条吼掉律法的本质，更深的东西。他知道这个律法的本身本质对我们的要求做不到的东西，谁也做不到，所以他就吼掉这个，用外在的东西弄。然后他比方说还有一条，他说我献上了十分之一了，我把钱献给神了，因此我不愿孝敬父母了。孝敬父母明明是十诫里面的教导啊。所以呢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教导就是遵守外面的可以看见的框框条条，而且这框框条条是他们所建议的，他把实质的东西给吼掉。那在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时候，当耶稣说你去行吧，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个律法师马上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我好去爱他呢？他总要找到那个规条，他做起来好做的。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故事后，最后原来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大家最讨厌的，而且最有理由不去爱那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的，那个才是怜悯人的人。那律法师简直是惊讶的不得了。所以耶稣并没有更是给出律法一个新的解释，而是把律法正确的解释告诉我们。所以律法要求人呢，不单是遵循外在的规条，更是内在的品格。律法关乎的是人的心，因为神本身就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律法，当你真心去遵循律法，当你真的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你知道律法的实质的时候，律法很快你去行的时候，它马上指出你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我们人出了问题。但是这个只是律法的一面，等一下我希望我慢慢讲过来的时候，我这一堂讲完道以后，你一定要对律法另外一面有更深的了解。那另外一面呢，我大概略略讲一下，律法是神颁布的，律法是完全好的，因为神是完全的，那律法也完全。那等一下会知道，那既然律法是完全的，律法又指着我们人心的问题，我们人心出了问题，我们没办法遵循律法，那怎么办？我希望讲完这一堂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怎样的宝贵啊！律法指向的那一位。那这里我们先回过来看，所以我谈到这里的时候，就说耶稣并没有废掉旧约的律法，好像新约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啊中间断掉了，他在推动新约的啊这个八福成了新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跟新约是连在一起的。那耶稣也不是给律法有了新的解释，而是耶稣给出了权威的解释，正确的解释。那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啊，你们基督徒的基督哈，耶稣基督是你们基督徒捧出来的，我们捧不出来，因为我们太不像基督了，我们根本捧不出来。那基督徒也是你们基督徒编造出来的，那也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基督是我们门徒，耶稣的门徒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迹象所说所言，而且亲眼见到他是复活的主，所以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用血的见证证明耶稣就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所以耶稣解释这个旧约律法的时候，耶稣的解释就是权威。
耶稣的解释就是最正确的。法利赛人文士解释错了啊！我已经跟你讲，他只解释了他外表的东西，而且还把他律法给扭曲了。以后只要遵循外表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得救。其实耶稣的解释在当时的人看来也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最后，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28节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那我今天讲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在这讲话的时候，我的权柄我自己没有权柄，是神的话语他有权柄。我讲的话，我讲的对还不对的地方，有的地方我会说，哎，这个是我的看法，这个是我以为的，你就知道我是没有权柄的了。耶稣讲律法就这个意思，他就这样子直接了当哈，非常强势权柄，而且他确实有权柄，他不是一般的文字。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人很清楚，那我们上回也读过了啊，律法最后他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基督成全的律法，当然他最有资格解释律法。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解释的一个具体的律法，就是第六诫。他说21节里面，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这就直接引用我们今天读的在出埃及记的20章，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颁布的第六诫，不可杀人。那当然这里杀人呢哈，如果你去看英文他就是 murder， 就是不可谋杀。谋杀就是你有预先蓄谋的恨一个人，后来你有根据你的蓄谋把他杀掉。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一个电影叫《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ge）？如果你没看的话，在微信上也是传来传去，因为很多人就会在那里争来争去哈。因为电影的话会讲到一个主人公，那这个主人公呢叫Dustmant Doss， 这个主人公呢，他就绝对不拿枪的。他上战场，他参军了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跟日本人打。他上战场，他不拿枪。你做个士兵，你不拿枪怎么能行？可是他就说不可杀人。其实你仔细看哈，他并不是坚持那一点啊。那很多人就是说哦，他坚持第六诫，所以他不可杀人，所以他要上战场又不拿枪。这个电影很棒的电影哈，我鼓励大家去看，至少我认为是非常棒的一个电影，你去看看。那很多人就评论了第六诫不可杀人，不可以怨在这个不拿枪上面，不可以怨在战争上面。那确实我也同意，因为他这个上面讲的是不可谋杀啊，战争不是拿第六诫来做这个吼掉战争的这一条啊。战争当然我们有邪恶的战争，当然也有你defense 公益的战争，所以第六诫是不是用在这个战争上。那也有人很反对这个电影哈，我不是影评者，但是我喜欢有我的道理，你们不见得一定要知道我的道理怎么样，那你们自己去看。那有的人很反对他，因为这个主角呢 Dustman Doss 是安息日派的。安息日派是什么呢？安息日派就是我们起源读十诫的时候也读过第四诫，读到了哈，你们要守安息日，有没有这么讲？那一周有7天哈，6天做工就可以了，第7天要休息。那安息日是哪一天呢？就是第7天嘛哈。那第7天是今年的哪一天呢？是昨天嘛？大年初不是大年初一哈，是星期六。星期六是犹太人里面的安息日，是一周7日的第7日。我们星期天呢是7日的第一日7日第一日是耶稣复活那一天，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讲说7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改在礼拜天做敬拜，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哈。那安息日的人会说你就守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守礼拜六，礼拜六那天你不能做事情。那你觉得守安息日是异端吗？不是哈，安息日不是。 你愿意守安息日就守安息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他不得不守安息日，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但他又是基督徒，基督徒星期天又要去教会里崇拜，所以他就问老师，老师啊，哎呀，我这个读书这么忙，可是我礼拜六又必须守安息日，我不能读书，对吧？我礼拜天又要到教会去敬拜，因为教学校规定礼拜天不能读书啊，要好好到教会去敬拜。那我两天没有读书，那我的时间就比别人少了一天了嘛，一周里面。那就问老师说，老师你那我怎么办？老师说，你两天都要守啊。两天都要守啊，他只好顺服，你要守安息日又守这个礼拜天哈。当然不是指规条，我讲过了，已经不是规条，这个是里面有它的实质。但是呢，安息日会我们讨厌它的地方，还有更讨厌的地方，就是安息日会，我想是以前曾经有这样坚持，你不守安息日就不得救，厉害吗？哈，你看法利赛人，你做这个就得救，安息日干脆说你不做这个就不得救。人都是这样子的，人都是真的守不住神要我们的律法的本质，我们都是拿一个规条，对我好守的我来套别人，你知道吗？对我就我们中国人讲的，我们拿鸡毛毯子，就是那鸡毛的毯子，那一边柔软的一边对到自己，那个硬的一边对别人，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安息日呢，安息日这个派呢，我是很讨厌的哈。就是说你如果借说是非要守安息日才能得救，不守安息日就不得救，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这个不是圣经里的教导，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那法利赛人最知道守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很多人。耶稣甚至问法利赛人说，安息日做好事可以呢，还是做坏事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也知道，真正的安息只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守安息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至少可以好好的休息。我常常被我的 boss 就是我的区长责骂责备哈，你哪一天休息了？请问你哪一天休息了？哎，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休息哈。但是我们反对安息日会的人也会把安息日会的人贴上一个标签，只要你是安息日会的人，你所讲的东西都是糟糕的，没有价值。不是这样子的，法利赛人很糟糕嘛哈。耶稣尚且说，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你要遵守。坏的人不见得讲不出好话来啊，中国人讲狗嘴吐不出象牙，不是啊，坏的人偶尔也讲出几句了不得的话，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去听。那我认为这个电影很好的地方是我看到这个主角哈，他主要是向神守了一个诺言，因为他当时差点拿枪把他父亲杀了，他就发誓，神啊，我再一辈子不拿枪。他在神的面前守了一个诺言，敬畏神，最后蒙神重用哈，不带枪的人救了75个人，在战场上你自己不拿枪都要被打死的，他不但不死，最后75个人，这75个人是统计数据哈，因为有人说他救了100个人，他自己说我没救那么多人嘛，大概救了50个人哈，一平均加起来一除就75个人，那不得了了，已经不得了了。因为他的战士，他的战友们都撤了哈，那还有一些就是病残的人在战场上，他一个人把那战友一个一个背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就不得了了。电影哇，这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那天去看的话，电影院里面全满了，最后我只有一个位置坐在最后一排，在那个最后一排最边上那个角落，电影我坐在那就看不见，因为它前面有个台挡住，所以我就坐在那个架子上看的那个架子上。不过我还是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电影，不知道现在还演不演，这是挺棒的一个电影。但是大家不要去贴标签哈。那这里讲的哈，我讲说不可谋杀，不可杀人，但是我们人啊，往往会用一些标签哈，那用一些东西去贴上去，然后我们做我们自己喜欢的啊，把那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套在别人上面，人真的是无可救药。我越来越想自己的时候，我看我自己，也看看周围的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无可救药，只有耶稣基督。你在社会上看到，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大到国家的政治上争来争去，小到
教会，再小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你都可以争一个无关紧要的，但是你坚持你要对的东西。当然如果只是无关紧要坚持对的也就罢了，问题是无关紧要坚持对的时候，别人不同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恨。那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还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还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还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这里面有一些词我们不懂，拉家、魔力、地狱，还有弟兄是指什么，这个还有公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从这里读过来，耶稣说啊，不可杀人，只是怎么怎么样，耶稣说你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原则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恨人的就是从心里杀人了。虽然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从这里可以得到说，恨人的就是在心里杀人了。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拉家呢，哈，我看了英文叫 good for nothing， 大概英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草包换桶，大概是这样子。魔力呢，哈，英文说 you fool， 笨蛋，笨蛋好像不是太宣的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另外一个词啊？我自己记得就是叫二百五是很糟糕的词，因为原来我小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啊，是我奶奶那样的一个年龄的人，但是是。邻居的奶奶，因为别人都叫她二百五，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以为她的名字就是二百五，但后来我才知道，哦哟，原来这是骂人的话。她就是因为她这个标签贴在她身上，然后二百五，她走谁那里，谁都，尤其小孩子啊，都指责她。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二百五什么意思，但是她就被指责，然后她做得很绝，自己的两个。儿子哈，那他两个儿子都死了，那也算是我邻居叫叔叔辈的，年纪也不大，都死掉了。他，我们的福建那里哈，冬天的时候是挺冷的，虽然不像这边这个冷的不行的，但是因为温度也差不多5-6度左右，潮湿嘛，很冷的不行，我们都要拿火笼，火笼呢就是那个竹子做的笼，盛火的东西要把那个炭放进去。那这个人呢就到。自己的家里头，他儿子的家里面那个灶里面不敢去拿火炭，总要到我们家来拿火炭。虽然我们心里也不喜欢他，至少我心里不喜欢他，但是我们至少给他炭，火炭。那时候我都不明白到底会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二百五是一个很糟糕的事。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好像说，哇，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那我们做邻舍的怎么也可以这样对待他？虽然我行动上没有这样表示出来，可是我们心里都觉得，哎，这个二百五大概都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大概这个地方，你说你骂弟兄是二百五，你骂弟兄是幻统，你就要受到法庭的审判，你要受到公会的审判。那这里的公会可能是指当时的哈公会，有组成的一个审判的机构。不管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我在想说。当你骂一个人或者说你心里恨一个人的时候，不见得会受到公会的审判，不会受到当时的法庭的审判。可是耶稣又说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耶稣这里讲到的审判的话，不见得是地上的法庭，而是天上的法庭，你迟早要遭受神的审判。所以你从心里恨人的，你就等于在神的面前跟外面用刀杀人的审判是一样的，你难免受地狱的火。当然地狱是这里是用另外一个词哈，你可以去查解经书去解释，但是实实在在是讲到未来审判的时候，那个地狱也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耶稣说地狱的里面虫子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被地狱的火焚烧。那另外一个词我要做解释的就是弟兄，那是不是我只有骂弟兄的时候才会得到这样的审判呢？那在新约圣经里面
弟兄的话，它不仅仅是指血缘上的，至少是指以色列人，是指同胞哈。那从耶稣的教导来看，耶稣的登山宝训教导来看，是专门对门徒说的。这些门徒呢，就是我们一起称天上的神为我们天上父亲的人。等到你看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祷告的时候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耶稣讲的里面，至少隐含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你从心里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难免受到神的审判。你的罪不被赦免的时候，你就要面临地狱的火。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可怕。因为耶稣怎么会看这个恨这么严重的罪？为什么我对我们心里的那个恨不觉得这么严重，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恨还恨得有道理？那是不是耶稣抹杀了罪的轻重呢？我们承认，对吧？我们承认杀人是从恨人开始的，可是恨人跟杀人是两码事，对不对？我恨，恨完我可以用我的理性啊，可以用周围的法律的限制啊，可以被，因为时机也不到啊，我把它抑制住，而且到关键时候我可能还能忍住，所以我没有去杀人。那杀了人，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耶稣怎么能够教导这个恨人跟杀人面临同样的审判呢？难道他抹杀这个罪的轻重吗？那当然你也知道答案，耶稣不会抹杀罪的轻重哈。那我们来看啊，耶稣从耶稣的教导来看，也知道这两个罪是有轻重的区别，但是耶稣认为恨人是一个很大的罪。那至少可以看到他后面，当我们恨人的时候，神仍然给我们机会可以去悔改。因为他二十三节他就这样讲，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杀了人就没有机会了。你恨人，神提醒你的时候，你有机会，你不仅可以抑制住，不仅要抑制住恨，你还要努力与人和好。那到祭坛上献祭哈，那今天我们没有祭坛了。那以前的话，那在圣殿里面有祭坛，祭坛里面献祭。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它有好几种祭，有赎罪祭，就是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有平安祭，说神啊，我甘心敬拜你，感谢你，赞美你；还有欢祭，还有别的祭。总之，你是到神的面前来，你到神的面前来。我自己属灵上的去理解，我也相信他这里献祭有这个意思。你到神的面前来，你要向神献礼物的时候，神一定会提醒你，你心里还恨哪些人。我有时候想到哈，我有时候想到旧约里面，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生了该隐，又生了亚伯，这兄弟俩。那我们常常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说哦，亚伯献了一个祭，然后该隐呢也献了一个祭，然后我们常常眼睛就盯住那个地方，神说神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神看中了亚伯的祭，我们心里都会记住那个。那我今天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耶稣讲说你献祭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个该隐跟亚伯这两个人，那两个就是弟兄了哈。当我在想该隐，圣经说他没有在这个希伯来书说啊，亚伯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祭更美。我在想，不仅仅是那个祭物的问题，我在想这个该隐恨亚伯，可能不是在献祭的那个时候才开始恨的，在此之前他们兄弟俩就有开始恨。那但是他献完祭以后，神很明显的提醒该隐说，你得赶紧了，小心了，你要做好你的，如果你不做好你的那一部分，罪就在背后要得着你。那该隐就是不但没有去跟他的弟兄和好，该隐反而把这个恨变得实际出来，那在有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耶稣讲到这个时候会想到这些事情，但是这个至少提醒我们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自己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或者小组里面同工之间分享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提醒你，你对谁怀怨。那有可能
你向那个人还愿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他们得罪了你。那如果是他们得罪了你呢，圣经教导我们你要饶恕他们。那我这个讲的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在马可福音11:25里面这样讲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你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患。用不了多久我们讲到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我们往往只读到主导文，可能忘记了主导文以后紧接下来两章，说神说你若不饶恕人的过患，我也不饶恕你的过患。那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我也相信这一点，就是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神一定会提醒你谁得罪了，你得罪了谁，那你要去饶恕他。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往往你怀孕的时候，你怀孕的人也可能是被你得罪的人，那神也提醒你。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时候你却要主动找他和好，不要自己理论。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理论，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就会跟神理论说，哦神，那不见得是我一个人错，虽然我得罪了他，那他也有很多的错啊。我们会在这里理论来理论去，那耶稣的教导没有教导你去理论，而是教导你要与他和好。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那我向他和好之后他会怎么反应呢？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祷告等待时机。你如果上过会友班，上个会友班我们都会说，哦，三角关系，人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破坏教会合一的最主要的最糟糕的一个东西，就是当我向某人怀怨的时候，我去找第三者讲，这个是破坏教会合一的最最糟糕的东西，那可是却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做的东西，而不是你直接找那个人去讲。那你直接找那个人单独讲的时候需要等候时机。那圣经教耶稣教导我们，你向谁怀怨了，你得罪了人，你应该主动找他和好，可是你需要找时机单独的与他找。那我相信做牧师的得罪了很多人了，那我也只好努力去，我知道得罪的人我就要私下里跟他和好。那我在和好的时候，我也会有一样的很多的理论在里头，主啊我找你和好，他不跟我和好怎么办？那我跟我太太更是哈，太太和好的话更是这样子，哎，我找他和好，他不见我找我和好怎么办？我们很多的时候，但是你就必须这样去做。那曾经有人跟我讲说，哦，因为你是牧师，我去找那个人和好，那个人说，我也相信你是心里不乐意这样去来做的，是因为你是牧师你不得不这样做。那你不觉得这是感谢神的地方吗？我是牧师不得不这样去做，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基督徒，你们也是神的儿女，你不觉得也应该不得不这样去做？为什么要不然你不能做，那你我就下次鼓励你出来做牧师，你也不得不去做，那多好啊，对吧？我们不得不去做，不是我心里喜乐去做。我心里喜乐什么？因为我里面情感不喜乐，我很 emotion， 我真的不喜乐，我不喜欢这些 emotion。 那我们今天活着是照着神的教导去做，还是照着这个 emotion 去做？你是随从圣灵啊，还是随从肉体啊？所以他讲完这个话，我心里也更不高兴，对吧？那我也要去做，感谢主啊，这个是一个过程，是让我们去跟人家和好。那耶稣就是这么讲的。那你再进一步讲，你如果不去和好，你心里又憋着这个，又怀怨，那你想你献给神的礼物，你敬拜会被神接纳吗？神会听你的祷告吗？你做工会有果效吗？你的良心会有疏忽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可能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向人认罪，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那当然耶稣还用另外一个比方呢，他说对头，他可能是真实生活中对头在法庭上诉讼某人的例子。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赶紧和他和稀，恐怕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到监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是啊，你如果被判到监牢里面，那你该还清多少，你就付上你得罪人的代价，你这个代价没有还清的话，你肯定是出不来的，一分钱欠着也不会出来的。那耶稣，我想耶稣在这里肯定是愿做属灵上的事情，那是不是指我们被得罪的弟兄姐妹在天父我们会告我们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学习饶恕，不去告，但是神
你冒犯了弟兄姐妹，那一定也会冒犯了神。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说，哎，凭爱心说诚实话，那有的人会因为说，哎，我本来没有冒犯他，他这个人就是自己很 sensitive， 很容易被人家冒犯。那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去做和好的工作。那圣经里面也这样讲说，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必须主动找我们得罪的人和好。我们不认罪不和好，是可能是我们轻看了那个恨这个罪。但是恨这个东西啊，在里面它像一个毒草一样，你不连根拔出来它就会分长。那我们今天读的经句里面，我们和合本上面是野字哈，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新译本上并没有野字，那英文上面也没有野字。如果你含怒到日落，如果你生气，生气很容易犯罪的，生气不要犯罪，含怒不要到日落。你如果含怒，你如果生气，你恨一个人不解决掉，会给魔鬼留地步的，会给魔鬼留地步的。不但会给他留地步，而且有的时候你心里难过的东西哈，你还得，甚至你都没有错的东西，你都要对付掉。你要跟神说，神啊，不要让这个难过的，我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就想到他的缺点来。所以像这些东西都要时常的对付，花很久的时间才能对付掉。那好了，我前面卖的关子还没有解决。那律法，如果我们真的照着耶稣教导的去遵行律法，律法的精义是这样子，不仅你是谋杀是要受神的审判，你恨人就从心里杀人，你要受神的审判。那请问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可以想一想，你今天又杀人了没有？晚上睡觉前想一想，今天我又杀了几个人了？我心里想说，我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但是我很想杀死的是我老我哈，我却得到的往往是相反的结果。这就是律法的厉害的地方，律法指出来我们人的问题是心理出了问题，但是律法只指出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绝望了。或者说神如果不做一样更大的事情，他这个律法是完全的，神如果不做一样更大的事情，我们就绝望了。我们每次遵循律法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又这样又这样，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那最后我们大不了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哎，弄一些框框条条，我在人面前看起来挺好的，那就表示我这个人真的好，可是在神的面前却不是好，那不是这样，对吧？律法还有一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面，更重要更重要的一面啊！这个如果你们去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他会这样讲说，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律法成了我们的老师，他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不是废去律法，他是成全的律法。成全的律法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律法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把我们指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但指出我们的问题，指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指出我们要转向那个耶稣基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后面怎么说呢？使他还信他的人都得着义。那你再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约翰是谁呢？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到施洗约翰为止，耶稣来的，律法成就了。所以当我们被神的律法指出来我们里面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耶稣那里去，回到巴弗那里。主啊，我是心灵贫乏的人，我需要你。主啊，我为我常常不去想说把自己杀死，杀不死，我反而杀了一堆人。主啊，我为这个忧伤痛悔，求你来安慰我，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让我每天活在你里面。这个就把我们指向了耶稣。那我们这样常常被律法，常常默想律法，律法常常让光照我们，同时又把我们引向耶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犯律法主义的错误，不会像法利赛人把律法只变成外表的东西，外表洗干净了里面不洗干净。
我们也不会犯另外一个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好了，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我犯罪也无所谓了，绝对不会。律法越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越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怎么会故意去说好了，现在耶稣已经基督成全了，我行我素了，那不是基督徒，那个心可能没有被基督 touch 过，改变过。相反，我们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知道，就像这个马太福音到最后，后面他又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后面讲说，你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你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那我们发现说我们不行，但是那个耶稣基督行，我要把耶稣基督请在我的心里面，我每天尊耶稣基督为大，我愿意照着耶稣基督的去做，耶稣基督圣灵也给我们能力，那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要除掉我里面的怒气，我要与人和好，我要得到神的喜悦。那我们讲过那个福气是什么，你蒙神的喜悦就是非常蒙福的人。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叫你的真实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求你叫你的美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美好。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